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5月24日，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今天发生在美国有关于经济、股市啊，还有各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早啊发生在德州突发的一个大规模枪击事件啊。那么这个枪击案呢发生在德州的乌瓦尔德罗布小学。目前呢据这个当局公布啊，这起枪击案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其中包括14名儿童、一名教师，还有枪击案嫌犯本人。那么另外呢还有13名儿童在枪击案中受伤，目前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对于这个案件最新的进展，德州的州长啊埃尔伯特表示，枪手呢是身份已经被确认啊，是18岁的乌瓦德高中的一名学生啊，他叫做Salvador Ramos。那目前最新的消息呢是他已经被警察所击毙 ，FBI 呢也已经抵达现场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另外呢，在现场的这个枪击案过程当中哈、啊，还造成了两名警察受伤。那这个阿尔伯特啊，德州的州长还透露了更多的一些案情的细节，比如说这名枪手呢，他不仅到这个小学里面进行枪击扫射，同时呢，他还射击了自己的祖母，随后他才赶往学校进行这样的枪击杀戮。那么不过目前呢，对于他祖母的伤势啊，还没有更多的披露。德州的州长表示呢，这个枪手可能是就是被赶到现场的执法人员给击毙的，但是具体的一些过程和细节呢还在核实当中。那目前白宫也对于这个案件啊发出了公告啊，表示说已经就这个枪击案向总统拜登做了简报，拜登呢也为受害者的家人进行祈祷。另外白宫表示呢，拜登在今天晚上啊会就此枪击案发表一个讲话。他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啊，是定在今天晚上返回白宫。那么这起发生在德州的枪击案啊，可以说是美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校园枪击案。那整个的行凶过程和十年前发生在康州的这个桑迪胡克啊 Sandy Hook 小学的枪击案呢，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一起枪击案当时是发生在2012年12月14日，当时的枪手啊也是一位年轻人，20岁的 Adam Lanza， 他也是闯入一所小学开枪打死了20名学生、6名教师。那同时呢，他在这个进行枪击案之后呢回到自家啊又开枪射击了自己的母亲啊。那么他是在枪击案之前啊开枪射击了自己的母亲。那么今天发生在德州啊，这个乌瓦尔德的校园枪击案呢，是它其实是德州的一个只有14000人口的一个小城市啊，地理位置是位于 San Antonio 以西大约100英里的地方，距离美墨边境呢大约有80英里。那么关于这起枪击案的一些后续的调查进展啊，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和报道。那么说到这个青少年的犯罪啊，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就发生在我们旧金山湾区本地的圣荷西啊。那么圣荷西呢，有一位17岁的高中生，他叫做 Ryan Last， 在今年2月份呢，他收到了一条自称是啊一个女孩子发给他的信息，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高中生就自杀身亡了。那这个17岁的 Ryan Last， 他是一个成绩表现非常优异的青少年啊。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呢，他对就是最近接受了这个很多美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讲述了啊这个他孩子出现这个悲剧啊为什么自杀的一个过程，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啊青少年所有的家庭来关注啊并且予以防范。那么这个自杀少年啊圣荷西17岁高中生的母亲呢，他就讲述说啊，他的儿子呢在当天晚上啊自杀的当天晚上是和一名自称是年轻女孩子的人呢开始聊天对话啊，通过这个网络讯息。 那么很快呢，双方就开始有一些带有性意味的聊天哈。对方传了一张自己的裸照给Last，然后呢，他也要求 Last 回馈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给他啊。那么很快，Last 也把自己的裸照传给对方之后呢，对方马上变脸说勒索他5000美金，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不付钱呢，就把他的照片传给这个 Last 的家人和朋友。那么这个17岁的孩子就慌了啊，他就告诉这个诈骗犯说："我根本就拿不出5000块钱。"后来跟这个诈骗犯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把价格降到了150美金。可是呢，在他付了这个150美金之后啊，这个诈骗犯仍然不断的纠缠他，向他索要更多的钱，给他施加压力。那么这个母亲当然是不知道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啊，都是在这个悲剧发生之后才得知的。那在这个孩子自杀当晚呢，他是和孩子互道晚安，然后等到凌晨2点的时候啊，这个 Last 不堪受到这个诈骗犯的勒索和威胁哈，不堪压力就自杀身亡了。那么在自杀的之前呢，他是写下了一张字条啊，大概讲述了事件的过程，然后并且表示呢，他非常的羞愧。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哈，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办案啊，还有执法部门呢也表示说，因为近些年来这一类的性勒索诈骗案啊是大幅的增加，导致很多这个各地的联调局啊，就是联邦调查局 FBI 的人员呢都在加大力度啊进行破获这一类的案件，并且呢也要向全美国的家长啊家庭提出警告。那么联邦调查局呢是指出说，他们在2021年啊，一共收到这一类的案件是超过18000起的投诉啊。那么受害人呢，这个总金额损失是超过1300万美元。那么联邦调查局负责这一类案件的督察啊，叫做 Dan Costin，他就提醒说啊，这种就是所谓的性勒索诈骗呢，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一种诈骗。那他表示，根据这个 FBI 的调查啊，许多性勒索诈骗分子呢，他们其实都来自于非洲和东南亚，所以联邦调查局呢正在和世界各地其他的执法部门进行一个合作啊，来识别并且逮捕这些专门在网络上诱骗未成年人的不法之徒。那么这个Costing 督察呢也指出啊，对于联调局来说，破案的很大的挑战就是很多性勒索的受害人，他们其实并没有向联邦调查局进行报案啊。他说，可能很多人出于这个保护自己的隐私和羞耻感呢，是阻碍他们去揭露相关的这个诈骗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啊。那么对于发生这样的悲剧呢，其实我想很多家庭都不愿意看到哈。那么怎么样避免或者是防范自己的孩子受到类似的这个诈骗陷阱的诱惑啊？或者说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该怎么样防止出现像这个 Last 啊，圣荷西这个17岁少年的这样的悲剧呢？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 Boston 麻省的青少年医学主任叫做 Scott Helen 的医生表示呢，他建议说，作为家长，我们都应该去尝试了解啊，尤其是处在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们，他们到底在网上做什么，跟哪些人在互动，都有使用哪些的社交平台，他们是不是有最近有陌生人去 approach 接近他们啊，是不是在承受着那些可能分享了自己隐私或者照片的一些压力。那么同时呢，这个Helen 的医生还建议说哈，家长其实应该尽量让孩子们不感到羞耻的情况下呢，去跟他们沟通啊，让他们知道去防范啊，谨防落入这样类似的性勒索诈骗的圈套。那这个 Helen 医生就说啊，说而且呢，这个家长们必须明确的向孩子表示说，万一啊，万一他们真的遇到了或者做错了某些事呢，可以坦诚的跟自己来沟通，跟家长来沟通啊，而不是自己承担这样的羞耻或者是压力，然后导致无法排解而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那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圣荷西啊，17岁少年的母亲呢，她也非常的赞同啊。她在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谈到说呢，她其实就是想把这一份悲痛吧，化作一种行动啊，就是透过她来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呢，来 帮助让更多的家庭能够有所警觉，类似的啊这种性勒索诈骗案啊，然后防止更多的青少年因为无知或者是不堪承受其压力呢，就出现更多的悲剧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丁越也觉得说非常值得哈，在这个节目中跟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如果您家您也是为人父母，家有正在成长啊，即将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呢，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哈。那关于这种性勒索诈骗的圈套呢，也可以用适当的方式跟您的孩子进行一个沟通和提醒。好，那么了解完这两起案件的这个情况之后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股市啊。那最近股市的大跌哈，其实影响了很多投资人的情绪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继续出现下跌，总共是跌了，收盘的时候跌了270.83点啊，跌幅是2.35%。那蓝筹道指呢是今天有所上涨啊，略微上涨48.38点，涨幅是0.15%。那盘中呢，其实它有下跌啊，但是在收盘的时候又反弹回了一些。那么另外，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继续下跌了32.27点，跌幅是0.81%。那么道指在这个收盘的时候啊，可以出现一个反弹，主要是因为这个 United Health Group 呢，他们的股价出现了一个上扬啊，出现了1.11%的上扬。那么其余的道指成分股呢，包括 McDonald、Verizon、IBM 也都出现了超过2%的一个股价的上涨啊，所以是提振了整个的道指。那么另外呢，就是由于很多投资人哈是担心经济衰退啊，那么他们都开始涌入债券的市场啊，推升了价格的上涨。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呢突然走低啊，其实今年早些时候，因为几乎每天都有跟大家分享嘛，最高点的时候，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曾经冲到3.21%啊，3.21%。那么今天呢是回落降到了2.73%。那么纳斯达克为什么今天跌这么多哈？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受到社交媒体公司 Snap 它的一个影响啊。今天这个 Snap 公司呢发出预警说，因为担心它的这个digital 就是数位广告啊，这个需求收益有所放缓。那么这个科技公司它的股价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跌哈。那因为它是明确表示说，在这一季度的获利营收目标都可能不如预期哈，而且它要放缓自己的招聘脚步。那么随后呢，这个消息发出之后，股价就 Snap 应声暴跌了43.08%。那么 Meta 啊，脸书的母公司呢，随着这个 Snap 也是走低，今天股价跌了7.62%。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也下跌了4.95%啊，这是过去一年以来的谷歌 Alphabet 的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点了啊，这个股价。那么这些社交平台无一不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依赖哈，或者是依靠这个数位广告 digital 的这样的广告收入来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收益嘛。那么像作为 Snap 公司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势必影响了投资人对于所有啊，就是依靠这个数位广告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前景呢，表示这个担忧的情绪哈。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科技股呢，就是据很多投资人分析啊，因为在整个股市大盘中还是占一个主导地位的啊，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心理的比重上，都是占有最大权重的哈。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几只科技股之外呢，还有 Amazon 今天股价也下跌啊，跌到也是过去一年来的最低点，跌幅是3.21%。苹果啊 Apple 公司呢也是股价下跌了1.92%。那对于刚才谈到啊 Snap 公司它发出的这种数位广告的预警之后呢，摩根士坦利的分析师有就是进一步讲到啊，他说预计所有的线上广告平台呢都会受到消费者大幅回落的一些影响啊。那他说因为这个广告是最具周期性的啊，对于这个经济的反应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么还有就是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 Bill Ackman 呢也发了一系列推文表示哈，随着这个通货膨胀的加剧，联储局大举升息哈，可能是现在唯一解决的办法。那投资人呢最终会支持这些措施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或者是需求的一些破坏。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整体来看啊，标普五百，我们从上周五啊，它一度出现下跌，从高点一度下跌到20%以下啊，那么被认为进入到了这个熊市。那道指呢，连续好几周创下了这个，也是从这个最高点哈啊，下跌超过将近20%。那么除了科技股刚才说到的以外呢，由于上周这个 Target、Walmart 他们这个获利和财务预测的一个不理想吧，很多零售业哈也出现了抛售的这个股票抛售的情况。那比如说今天看到这个 ANF 啊，它的财报呢也不乐观啊，股价今天下跌了28.58%。Best Buy 的股价呢，最初啊，它其实它的财报是好坏参半啊，那收盘的时候有小涨了一点点，1.21%。那么那个 Nordstrom 还有 Urban Outfitters 啊，这两家啊零售百货店呢，会在明天啊，会在今天哈啊，晚一点时候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如果有相关的投资人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那么其实从股市我们就看到现在对于这个经济前景啊，大家的一种担忧。那么到底这些企业哈，无论是大企业、小企业，其实现在都已经感受到通货膨胀啊，经济出现的动荡对他们的一些影响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哈，跟目前美国经济形势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高通货膨胀还有股市的动荡哈，人们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给整个经济形势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昨天跟大家讲了哈，很多大的科技公司呢，现在因为受到这个股市的冲击啊，包括经济动荡的一些因素吧，已经开始收紧啊，甚至放缓，那甚至还有进行裁员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哈。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到有更多的公司哈是有一些类似的计划和打算。那么昨天讲到一个就是 Coinbase 啊，它是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嘛，因为它的这个用户流失严重啊，然后它的股价今年下跌了大约75%啊，远远低于它公开募股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在过去6个月里，基本上这个1亿美金哈，这个公司的市值就已经蒸发了哈，所以这个 Coinbase 是首当其冲说要重新评估员工的人数，要放缓招聘的一家大公司。那么，另外像我们湾区比较熟知的一些科技大厂啊，什么脸书啊、Twitter 哈，那么都已经宣布要放缓招聘了。那还有呢一些新的这个公司啊，比如说这个Carvana，它呢是最近完成了扩张交易之后啊，这个公司决定裁员2500人，占它员工总数的12%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在线的汽车经销商。那还有一家公司呢，就是Peloton，它是最近上市公司出现最严重亏损的一家公司哈。那它筹集了7亿5千万的一个贷款来帮助改善它的这个资产负债嘛。那它主要是经营这种居家健身器材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可是它的销售啊，市场需求远远低于预期，那所以呢，最近他也表示要裁员2800人。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就是 Robinhood 啊，Robinhood 呢，它是这个股票交易平台公司嘛。他说，上个月底他有说要裁掉9%的员工哈，主要因为呢，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是快速的扩张啊，在疫情期间，据说 Robinhood 的人员增加了4倍多啊，已经达到了3800人了，所以他们说这种快速的增长超过了啊职位的一些需求，所以他们要裁员。那另外还有这个 Better.com，它是一个在线抵押贷款公司啊，也是在全美颇具规模的。那么从去年12月以来到目前为止，进行了3轮裁员了，其中一次就是最有名的，我记得当时大家很多人还在关注讨论的，他就通过 Zoom meeting 一次性裁了900个员工啊，很多员工就破口大骂等等的。 那么最近他又在提出要员工自愿买断啊。那么这个抵押贷款机构，我们知道是最近受到经济冲击最严重的一个类别的公司啊，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利息高涨啊，那么再融资 refinance 的这个需求是急剧的下降啊。那么很多其实不光是这样的大平台，那据我知道，在湾区的一些啊小规模的贷款公司啊，也都在纷纷进行裁员。那么与此相对的，像是这个 Wells Fargo 啊这样的大银行。啊，里面的一些贷款部门呢，他们也在裁员啊。Wells Fargo 的发言人今天就讲到说，他们的住房贷款部门呢，已经开始进行裁员的动作了。那另外还有就是，湾区大家比较熟悉的 Netflix 啊，那因为最近这个订阅数萎缩的啊，导致它股价也是大幅缩水下跌。那么最新呢，它公布要裁员150人啊，上个月的时候已经裁掉了是据说25个人哈。所以呢，这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大公司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呢，做出了一些，放缓、紧缩招聘，甚至是裁员的一些动作。那么这还是大公司啊，可是在美国，我们知道被称为美国经济脊梁的是 small business 啊，小企业。那么现在的经济环境对于小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啊。华尔街日报呢，最近2天发布了一篇分析文章哈，那么。同时呢，也关注到5月份的时候呢，商业咨询的公司啊，叫做 Vistage Worldwide Inc. 呢，是专门为《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民调啊，是对于600多家美国的小企业进行了一个调查。那么其中就发现呢，有57%啊，大部分的小企业主呢都感受到，并且他们预计接下来美国的经济状况呢会恶化。那么这个数字呢，对于也就是小企业主对于经济的担忧哈，是远远高于4月份的42%的这个比例哈。那么这个指标呢，其实是体现了就是 small business 对于美国经济的一个信心的指数。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小企业也预计哈，自己未来在1年啊能不能继续盈利的这个比例呢，也是开始下降啊。那么尽管价格上涨，预计未来1年收入啊说会增加的小企业呢，在最新一次统计呢是只是剩下了61%，但上一次统计呢是有高达百分之就是去年统计的时候是有将近80%的企业都认为自己可以盈利啊。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这个民调当中呢也有。就是倾听到一些小企业的这种声音吧，比如说其中有一家专门做这个泡菜啊，这个亚洲风味泡菜的一个公司，叫做 Chee Kitchen。那他的这个老板就讲啊，他说他们有8个员工啊，是在罗德岛州来做这个生意的，但是呢，他们最近的原材料成本增加了50%啊，连包装这个泡菜的玻璃罐都出现短缺了。然后呢，但5月份没办法，就是这个月他就把价格涨了5%啊。他说这是，这么多年来哈，公司开了7年，第一次跟客户涨价，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原材料成本、供应各方面都在涨价。那么这些小企业其实是最先啊，也是最容易受到经济衰退或者波动一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哈。那么无论是刚才讲到的这种小商品的制造，包括消费产品、服务各个行业哈，都有受到这个经济冲击的一种，就是体现出情绪下降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公司呢，叫做 Expanded Solution 啊，那它的 CEO 呢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说，它的很多客户哈，因为他们是生产那个工业应用的一些金属产品的哈，那他就说他的客户以往比如说都是一车一车的买他的产品，现在呢都是半车半车的买啊，就是因为受到物价通膨的冲击嘛，很多人，包括很多公司，它的这种购买周转力呢，都是大幅的受到打击。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有个做床垫的公司哈，它叫做Utah Mattress 啊，那它呢就是说，它说，因为他们的这个净利润啊，以前是能够有25%，但是由于现在材料、劳动力各方面的这种运输啊、租金都有上涨，现在的利润率呢都降到5%了啊。而且呢，很多消费者现在通货膨胀嘛，大家能不买的就不买，能省钱的就省钱。那床垫这个东西，很多人可能不是非得马上要换的，他就不换了哈。所以对他们的影响呢是非常大。 那这个是以几个行业吧，跟大家来分享哈，看聊。了解一下这些现在目前经济形势对这些 small business 的一个冲击哈，那么很多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呢，现在就是这样，很多小企业也好，大企业也好，都是出于对于未来经济趋势的一个担忧呢，在这种扩张啊，包括这个招聘方面哈，都变得更加的谨慎了。那么与此同时，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啊，就是现在影响美国经济的一个是高通胀，一个是供应链的危机啊，那供应链的危机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促成部分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啊，中国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目前在中国呢，中共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这种极端的封禁的政策哈，那之前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上海嘛，上海封城是引发最大关注和造成最大影响和冲击力的。但其实目前在中国，不只是上海一地啊。那么据澎湃新闻的不完全统计呢，自从今年3月以来，中共宣布过要进行静默静态管理、封闭管理的城市呢，已经超过了40个。如果依照这个常住人口来估算的话呢，目前在中国2亿4千万人都在居家管理啊，相当于中国全人口的17.1%。那当然，上海封城是影响最大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封。那么今天呢，这个上海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吴环宇还被问到说，你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阳性感染者的时候呢？他还坚持说，上海始终会实施动态清零的方式啊，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就要立即紧急响应进行封控。所以我们丝毫看不到啊，上海解封的这个短期内解封的一个迹象。那与此同时，像是在北京啊，目前从昨天开始，9个区，包括朝阳、海淀，还有就什么顺义、通州、昌平、房山等等，全部都提升了管控等级哈，要求全境居家办公，人员不能流动啊，上100个地铁站全部封闭。其实北京已经相当于半封城了，包括天津、包括西安啊，现在都是类似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呢？那不光是说很多，这是我们的中国的同胞，很多我们的亲人朋友在那边，而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冲击到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美国的经济啊。那么 CNN 有报道分析称呢，这个世界最大的货柜港口啊就在上海，过去1个多月以来呢，只有1半的这个货柜运输能够正常运营，目前有1/5的货柜船卡在全球各大港口啊，那么滞留船只当中28%都卡在了中国。那么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说啊，目前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呢，至少比以往要多花上74天。那么大陆的很多城市进行封控管控，使得很多美国的企业受害啊。苹果公司在4月份就发出警告说呢，中国的疫情带来了相关供应链的限制，会导致本季度它这个拖累到它40亿甚至是到80亿的一个销售额的影响啊。那么还有这个 Everstream 的分析数据显示呢，这个供应商停工将影响啊，就是在中国的停工呢，会影响至少20%到30%的苹果手机的生产。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 Airbnb 已经宣布全线退出中国的市场了，也是受到这种当局这个严厉风控啊，这个对于未来经营各方面很多这个未知的一个就是担忧和恐惧吧。那么，另外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北南卡罗来纳的这个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呢也分析说，现在上海封城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全国世界各地的这个货轮都堆积在上海港口，中国厂商生产的商品零部件都运不出来，造成了全球的供应链中断。很多美国的车厂因为缺芯片，新车没办法交货，二手车的价格呢也进一步推升上涨。那么根据这个 Cars.com 统计呢，2022年4月份上个月，美国汽车经销商新车库存是101万辆，比2年前减少了70%啊。昨天这个 Toyota 还宣布，由于上海的封城呢，导致零部件的短缺。那么在日本呢，又有一座厂房全线停摆啊，预计这个 Toyota 公司6月的产能会缩减10万辆，只有到85万辆了。 那么新车产不足，二手车价格太高，消费者又买不起啊，这个是目前就是说这个供应链其中一个环节，导致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影响。但是还有其他更多各行各业都是同样的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建筑材料的供应链短缺，那么其实就会推升我们房价的上涨啊，包括还有中国产的药品的原材料等等，只要是涉及到中国的需要供应的哈，现在都是被卡住，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就会进一步这个供应链的冲击就进一步推升我们产品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那么，对于说目前这个整个中共啊实施这种极端的防控措施呢，中华经济研究所 WTO 中心的副执行长严慧欣就表示说啊，他说现在中共造成的这种封城，导致经济下活动下降，货物减少，已经导致全球供应链大乱了啊，影响它所有的主要出口国就是美国和欧洲。那么目前呢，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把这个中共啊视成世界经济的一个最大的黑数了，因为你根本没办法预期它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为了达到所谓的动态清零呢，又要封锁整个的生产和经济啊。所以呢，对于目前的这就是影响，从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还有这个外部啊，受到中共风控政策影响，对我们经济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这个冲击吧。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更多的节目还会持续的为您带来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动态的更新。